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凯基·霍伊瑟曼是在5月7日被找来的，他立即对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予以确认。他在布拉什克几个月前做的工作是很容易认出的。凯西被给予了一包食品，又开车把他送回柏林。2天以后，他又被找了来，这次是被带到了埃尔克讷镇。在一块林中空地里，有一排敞开的坟墓，里面的尸体清楚可见，辨认他们。和他一起的那个苏联人说道，凯西一下子就认出了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孩子们的尸体。女孩子仍然全都穿着法兰绒睡衣，料子上印有图案，图案是小小的红色玫瑰和蓝色的花交织在一起。他说，马格达·戈培尔则不见踪迹。显然，由于他对希特勒的牙齿做了确认，凯西·霍伊瑟曼在以后的11年里待在苏联监狱，大多数时间是单独监禁。希特勒的遗体又怎么处理的？苏联人声称就在柏林外面火化了，但他们又不说是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找到埃娃·布劳恩的尸体，尸体一定是被火完全烧光了。任何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辨认的部分，都在对政府大楼的猛烈轰炸中被毁灭了或者散开了。在4月30日的上午，哥特哈德·海因里奇正在他的司令部走廊里走着，就要永远离开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上尉迈步走到他的面前。将军，他说道，你不认识我，我一直在作战部工作，和别的每个人一样。我也知道你被免职了，奉命去到普伦报道。海因里奇没有说话。我恳求你，年轻的上尉说道，不要忙着到那里。你说什么？海因里奇问道。几年前，上尉说道，在施维比施格明德星期日朝岛后的游行中，我经常走在乐队的后面，当时你是少校长官，我后来与你当时的副官非常熟。海因里奇说道，是的，隆美尔。这个长官，上尉继续说道，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话，我不想让落在陆军元帅隆美尔身上的同样的命运再突然落在你的身上。你是什么意思？海因里奇问道，同时严厉地看着他。隆美尔是战死的。上尉回答说，不，长官，他不是战死的，他是被迫自杀的。海因里奇盯着他，你怎么会知道的？他厉声说，我是隆美尔的副官。那个军官告诉他，我叫赫尔穆特·朗格，我恳求你尽可能慢一点开车去普伦，这样的话，等你到那里的时候，战争大概就结束了。海因里奇犹豫了一下，然后他握着朗格的手，谢谢你，他拘谨地说道，非常感谢你。海因里奇在走廊里往前走着，出了大楼，在那里排好了队列的是他的小小的参谋班子。有人发出一声命令，于是每一个人都行了军礼。海因里奇走到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要谢谢你们所有的人，他说道。将军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打开了车门，海因里奇上了车，冯·比拉也上了车，坐在司机的旁边。普伦，他说道。海因里奇探过身来，拍了拍司机的肩膀，我们不着急，他说道。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海因里奇到达了在普伦的兵营。当他走进他的房间时，一台收音机正在播音，播音突然中断了，在一阵低沉的隆隆鼓声之后，宣布元首死了，时间是5月1日晚上10点。 准尉迪克西·迪恩斯坐在他的德国看守查理·古姆巴赫的旁边听着新闻，那是很长时间以来迪克西所听到的最好的新闻。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元首在死亡前战斗到最后一息，播音员庄严地宣布，他和古姆巴赫此时是在劳恩堡东边的某个地方，躲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就在德军营地的后面，那家人全都在里面。那位妻子听到这个消息泪流满面，迪恩斯克制住了他的欣喜，尽管元首可能已经死去，但战争却还没有结束，德军的营地就在前面，迪恩斯得穿过那些营地，那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因为炮火猛烈。所有人都在这个不舒服的住所里安顿下了过夜，迪恩斯很容易便进入了梦乡。他一连几天一直在骑自行车，试图突破过去，到达英军的营地。现在有一点运气的话，他就可能做到，只要能够说服身边的那些德国兵让他过去。这是迪恩斯睡着以前他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几个小时以后，随着一下晃动，他醒了过来，有一支冲锋枪正顶在他的肋骨上，一个嗓音说道，为伙计站起来。迪恩斯抬起头来，看着一个样子粗暴的英军第六空降师的伞兵的脸，这个地区在夜间被攻占了，当时他们正在睡觉。迪恩斯跳了起来，大喜过望，说明他是谁。他和古姆巴赫被押回连部，先是被移交给师司令部，然后给军司令部，最后第八军军长伊芙琳 H 巴克中将见了他们。迪恩斯迅速说明了形势，有 1.2 万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朝营地走来，他急迫地说道，我们的飞机正在朝他们射击。他让巴克将军看他把那些人留在了什么地方，将军大吃一惊，匆忙拿起电话取消了定于在这个地区进行的另外一次空中袭击。现在一切都会好了，巴克将军说道，现在如释重负，我们会在下面的48个小时里占领这个地区，你最好休息一下。部长官，迪恩斯说道，我答应奥斯特曼上校我会回去的。巴克吃惊地看着他，这是不是有点蠢呢？他问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到那里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但迪恩斯仍然坚持。那好吧，将军说道，我给你一辆能让你通行的挂红十字会旗的车，告诉你遇见的那些德国兵，他们现在也不妨停下来。迪恩斯行了军礼，当他走过参谋长的办公室，四下张望着。我的德国看守查理·古姆巴赫在哪里？他问道。有人说他去战俘营了。迪恩斯恼火了，没有他我就不离开这里。他咆哮道，我已经许诺过了。查理被迅速送了回来，于是他们乘坐一辆缴获来的梅赛德斯牌汽车动身了，车棚上挂着一面红十字会会旗。两天以后，迪克西·迪恩斯带着他的人进入了英军营地，他的那些苏格兰锋敌手们领头。当这些骨瘦如柴、疲惫不堪的英国皇家空军高昂着头、踏着沉重的脚步进入英军营地的时候，人们站着注视着。奥斯特曼上校和他的手下的看守们现在被羁押了起来。迪恩斯和他的一些人同他们一起来到英国人的战俘大院门口，这两群人彼此面对着立正。奥斯特曼迈步向前，他和迪恩斯行了军礼。再见，奥斯特曼上校。迪恩斯说道。再见，迪恩斯先生。奥斯特曼说道，我希望我们能再次见面。然后迪恩斯重复道，立正。于是奥斯特曼和他手下的看守们齐步走进了英国人的战俘大院。当查理·古姆巴赫走过的时候，他挥手致意。枪炮的射击是残忍的，它来自四面八方。 布瑟四处走着，朝他的手下大声喊叫着，站起来继续前进，只剩下几英里了，温克正在等候。布瑟太疲倦了，结果都不知道现在是几点，甚至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第九集团军一直在朝着温克的方向进行作战，历时似乎有几个星期了，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弹药，实际上也没有大炮，只有一些迫击炮，没有多少机关枪，而那些机关枪里又几乎没有子弹。不论布瑟往哪里看，他都看见人们在倒下，他和他的军官们用了全身的力气才让他们往前走。使事态复杂的是那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加入了这个行列，食品短缺，甚至他自己的部下也没有足够的食品。温克可能就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但苏联人的抵抗仍然是顽强的。布瑟把他剩下的最后一辆坦克召了来，他一直保留着这辆坦克，为的就是这个时刻。他要沃尔夫·哈格尔曼中将率先冲出去。哈格尔曼跳进坦克，告诉司机加速，坦克奋力前进，他们轰鸣着越过了一条壕沟和一些起伏的地面。突然，哈格尔曼看见苏联部队在他们的前面溃败了，他四下张望，寻找可以用来射击的东西。机关枪没有子弹，他一把抓起一支滑膛枪，开始朝逃跑的苏联人连续射击。然后他听见炮声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是从苏联人的背后传来的，那是温克的部下。这个会合来得太突然了，结果事后谁也没有真正记得是怎么结束的。精疲力竭的人们只是彼此倒在对方的怀里，温克和布瑟会合了。第九集团军的人太疲倦了，太疲惫不堪了，状态太惨烈了，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温克记得，当他站着注视的时候，有一个人从行列中出来朝他走来。温克看见那是一个眼睛塌陷、满脸污垢、胃剔虚的军人。几乎就在那人来到眼前的时候，温克才把特奥多尔·布瑟将军认出来。他们无言地握着手，然后温克说道，谢谢你到了这里。五月七日，这两个集团军又回到了易北河，有十万多人渡河来到了西岸，被美国人俘虏。布瑟原先有20万人，只有4万人幸存了下来。半官方的岳阳德国新闻社所发出的最后一个信息是用法语发出的，他说道，各自逃命吧。柏林人接受了这个提议，坦克、部队、婴儿车、汽车、运货马车、兵员运输车、自行火炮、骑马的人，以及成千上万的步行的人，他们越过那些通向施潘道区的桥梁，蜂拥着离开柏林。这个巨大的集体大逃亡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投降可能已经签字了，但射击仍然在进行。难民所想做的一切就是逃跑，偶尔这些逃跑的德国人的行列会遭到炮击。显然在北边和南边的苏联炮兵尚未接到停火的命令。年轻的布里吉特·维贝尔乘坐着由他公公的司机开着的汽车从柏林出发，他穿着毛皮大衣，脚下放着一篮子祖传的银器。然后汽车在前往施潘道区的行列中被挤得动弹不得，只不过几英里的距离就用了10个半小时。他最终不得不放弃汽车，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步履艰难地向西走去。16岁的阿里贝尔特·舒尔茨吃惊地发现，他又再次出现在那位党卫军的正式死刑执行人面前。在一个急救掩蔽所里，舒尔茨就躺在那个红头发的人旁边，枪弹在那个瘦长难看的党卫军枪手的胃部爆炸开了，他尖声喊叫了16个小时，然后死去了。 当蜂拥的巨大人群挤满了通向那些桥梁的马路的时候，炮弹一再在他们当中落下。希尔德加德·潘策尔与库尔特·阿赫上尉一起行走，阿赫帮助他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一岁的沃尔夫冈和五岁的黑尔加。他在拥挤中把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丢失了，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在这个疯狂的集体大逃亡中，估计总共有20,000人伤亡。最后炮弹不再落下，难民们把枪炮声留在了身后。固然他们是走得稍微远了一些，不过他们又倒在了地上。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睡着，在田野里，在壕沟里，在空屋子里，在废弃的车辆里，在马路的路肩上，就在马路上。他们现在安全了，最后一役结束了。阿布，阿布！海因里希·施瓦茨在遭到可怕破坏的动物园里四处走着，他想现在什么也没有留下了，动物园永远也不会成为原先的样子，死亡的动物和瓦砾到处都是。他朝池塘走去，阿布，阿布，他叫道。一阵翅膀拍打的声音，在空池塘的边缘是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尔库伯。他用一只腿站着，看着施瓦茨。他走过池塘，抱起这只鸟。一切都结束了，阿布，施瓦茨说道，一切都结束了。他抱起这只鸟走开了。5月4日，伊尔莎·安泽慢慢地从他在威尔莫斯多夫区的地下室里走了出来。这是自从4月24日以来他第一次来到日光之下。街道奇怪的安静，一开始由于不习惯亮光，我在眼前只看见黑色的圈，但我接着四下张望，太阳在照耀，春天来了，树开花了，空气柔和。即使在这个备受折磨正在死亡的城市里，大自然也在把生命带回来了。在此刻以前，什么也没有触动过我，所有的情感都死去了。但当我看着远处的公园，在那里，春天已经来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自这一切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